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要来谈家庭信仰。我们从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所提到的以利祭司的家庭来做我们的一个查考跟提醒。我们先起来翻开圣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来看22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22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侍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神，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这里提到了以利祭司，他正在对他的孩子所做的管教。以利祭司是在士师时代末期的一位祭司，一位神的工人，那是负责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的责任。那他自己本身的这两个孩子呢，所做的这个表现呢，却是破坏了一个当祭司的一个职分。最后的结果呢，导致神对他的家庭的一个咒诅，一个刑罚。让他的家里面呢没有一个老年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处罚，让这个家庭不能够有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年岁。那为什么以利这个祭司他的家庭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反而得到神的一个咒诅呢？我们要去探讨，也从当中来做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提醒。首先我们先看到在第二章的12节，这里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圣经描述说是恶人，是不认识神的人。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是很奇怪的。一个祭司是一个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家庭，那为什么他的孩子却是一个作恶的人，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所做的事情让人很厌恶他们在百姓献祭的时候，在13节提到，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有人在献祭的时候，正在煮肉的时候，就叫仆人呢拿着这个工具来去取他们所献祭的肉。那献祭的人通常都要先烧过纸油，才能够让他们取祭司该得的份。但是在16节却是用一种好像强盗抢夺的方式呢，假如你不给我我就便用抢的。所以17节这里说呢，如此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所做的表现，让以色列百姓呢在信仰上是跌倒的。祭司是要带领百姓去向神献祭，向神侍奉，但是以利这两个儿子呢却是阻挡人去来向神献祭，让信仰呢成为一个受阻碍的一个绊脚。所以以利呢在他年老的时候就来管教跟提醒， 因为他不只听到这两个儿子来这样的不敬畏神，甚至呢也在这个两性的关系上来与这个会幕前事后的妇人呢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呀、所以当以利在管教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不听了不听从他的话了这让我们可以做很重要的提醒，当孩子已经长大了，你要讲的话呢不见得孩子能够来听来改变所以对以利的管教而言我们也要做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为什么以利呢他会在管教上没有办法让他的儿子得到教导呢很重要的问题神也透过了神人呢来提醒他，也透过了小小撒母耳呢来提醒他。我们看到神怎么提醒以利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的地方。第二章的29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29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这里提到一个问题，以利的管教他没有能够把握分寸神所说你们为何践踏就是神的祭物随意的去夺取神百姓所要献给神的这些祭物呢？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百姓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这是神的指控这是神对以利祭司的一个指责以利祭司把他儿子的地位呢超越过神的地位，所以当他的儿子任凭的去取这些祭物的时候他并没有在他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去制止去提醒，反而任凭儿子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应该也是他的放任从这些祭物呢能够让自己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他得了不该得的，他让这些祭物呢得到了很多个人的好处，所以当然孩子呢有样就学样啦父亲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儿子呢却越加变本加厉的去做出更夸张的这些举动所以在以利基师他的管教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寸当中我们来做提醒，就是以利基师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把这个儿子的地位超过于神的地位所以当儿子呢他的心中呢就不会去畏惧神就不怕他所做的事情会去得罪神所以在这个献祭应该要有一个合乎神旨意的规矩同样的，我们对于我们孩子的一个管教，在信仰上的教导也要有当守的规矩，这个规矩是一个界限，好像说在这个行驶中的火车一样火车能够行驶得快，就是因为它能够行驶在这个铁轨上，这是它的界限，超过了界限呢就会让火车出轨，就会让火车发生意外，连同在火车上所乘坐的这些乘客也跟着生命都遭受危险，所以火车也能够行驶的快速，也能够准时的抵达，是因为它能够在轨道上，能够在这个界限这个当中所以我们在信仰上 个人本身以及我们的这个子女啊，都要能够去遵守这个信仰的界限、信仰的规矩。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了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满了第八天，他的父母亲啊都能够按着规矩啊去办理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参考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七节，这里提到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这个孩童耶稣在他还小的时候啊，他的父母亲就按着律法的规矩律法的一个吩咐去办理该献的祭。那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4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的42节，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来守节。所以这耶稣的父母亲他是一个敬畏神守道理的人有献祭的规矩他就照律法去办理，有该守节的规矩就照着时间去神的殿去守节。所以当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也能够按着规矩来到神的殿去敬拜神，去守安息日。所以在路加福音的4章16节呢，4章16节提到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呢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圣殿站起来要念圣经这是耶稣他从小到大所培养的一个习惯，一个信仰的规矩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他对这两个孩子没有建立一个好的规矩让他在这个献祭呢的一个事上来去得罪神。所以我们应该要建立我们对孩子在信仰当中应有的规矩，像守安息日的规矩，像奉献的规矩，像聚会的规矩等等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要从小栽培。安息日是神的时间，所以我必须呢要在安息日这个时间上归给神，不可以挪去自己的这个事情去使用。那还有奉献的规矩，这个钱呢是要归给神的，我们父母亲就理所当然的要让我们的孩子说，我们所赚的钱十分之一呢是神的物，要归给神。所以在时间上，在金钱上在我们生命的各方面呢都有应该要归给神的这个规矩必须要能够去遵循。所以你如果没有按照规矩去行的话呢，那就会得罪神那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了所以我们能够从自己本身呢来做示范来建立一个守安息日做奉献然后侍奉神这样的一个榜样，好让我们的儿女都能够按着我们所留下来的规矩去行能够做很好的示范这是能够去尊重神不以这个个人的意思或者是孩子他个人的需求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的坚持。再来我们看到以利呢他在这个管教的事上可以做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3章。撒母耳记上的3章来看13节。撒母耳记上3章13节。13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这里神透过了撒母耳要对他讲一件听见的人都必耳鸣的事情，非常震撼，是要对以利祭司家的一个这个咒诅啊，就是因为呢他知道儿子作孽，就是做坏事啦做这些得罪神的事情啊，这会遭受咒诅，知道严重了，但呢他却不禁止他们。所以在十四节神对以利家的宣告说呢，以利家的罪孽虽奉献礼物永不得赎去这是非常严重的罪。那错在于以利呢看见儿子作孽呢，因为遭受咒诅却没有禁止他们。这是以利他的失职，他没有妥善的去善用他当父亲一个教导的责任。孩子既然已经做错了或许是因为年纪还小，觉得可能还幼稚还不懂所以就没有立时的去管教纠正跟提醒。所以慢慢长大之后呢可能做的事情越来越严重。但是又由于孩子大了，他也不见得能够听你的话，所以你已经失去了可以管教的那个时机等到你老了要讲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以利他是一个忠心能够去敬畏神侍奉神的祭司，但是他却在这个当父亲的一个角色上呢失职，没有尽他的本分去尽职教导跟管教他的孩子。所以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会让我们也没有落入了跟以利一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够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所以孩子还小呢，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还不能够去分辨善恶，不能够去判断好与坏。所以我们是有历练的人，我们是有聪明的人，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去提醒他们懂得分辨好歹所以我们要能够适时的去管教他们，只要当他们有错就要禁止他们，要指责他们当你错失了这个时机你想要在禁止他们教导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没有懂得去敬畏神因为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你让他们不懂得去分辨好歹，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作恶呢却不禁止他。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他们自己要独立的去分辨跟判断，所以从小能够建立一个善恶是非的分辨观念这比你去读了很多的书呢更重要就像约瑟他的例子一样，约瑟他17岁过后呢，他离开了家，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却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人生很多这个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他从小已经有一个分辨是非善恶的这个观念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懂得去敬畏神。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当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的时候，他做事情很勤劳很认真，也能够得到主人对他的信任。但在他百事顺利蒙神保守的情况之下，他的祖母就是他主人的妻子却是要引诱他，要与他同寝。那约瑟呢不受诱惑，也不轻易的来去改变他的一个原则。他清楚的表明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他清楚知道说这是恶事这是得罪人的事并且也是得罪神的事。 人家没有告诉他，或许他也可以自己去做这样的恶事，但是他却觉得人没有看到，但是神却知道，我不可以轻易的去做这样的恶事呢，得罪人又得罪神，这是我自己所不容许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呢，他们有是非的观念，分辨的观念呢，他们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会懂得去敬畏神，他们也会去远离恶事。所以我们从以利基师他的一个管教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他们小的时候就要建立一个这个善恶分辨的智慧，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提醒这以利基师他们所做的恶事呢也是在两性这种混乱的事情上得罪了神。因为在第二章的这个22节以利呢，在他年迈的时候，他听到了儿子不是好的表现，而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因为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这种不正当的男女的关系让人都看见了，也和这些在侍候的妇人呢有这样一个不正当的关系，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在感情的事上我们也要能够适时的去教导跟提醒不让我们的子女呢在这个两性的关系上去跌倒，去得罪神。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也是神所要祝福的这个一个关系。所以假如我们的子女呢在这个开始长大成熟的时候他们也随意的跟这些那个异性呢有了苟合，或者是不正当的这种这种性关系真的是这样的风声是很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两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从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清楚的明白什么样才是一个蒙福的婚姻，什么样的一个男女关系才是圣洁的这是我们应该要去重视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以利基师他的一个管教让我们作为一个鉴戒他并没有在他的孩子小的时候建立一个敬畏神的规矩，所以导致呢在他要娶这个祭肉的时候真的是随意而娶来得罪神。他也并没有在这个对儿子的观念当中没有让神的地位呢去高过他儿子让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把神是放在其后的神是放在他的儿子是放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前后的顺序就让他的儿子呢不懂得去敬畏神并且也没有适时的去管教，让他的儿子所做的恶事呢去得罪了神种种这些都是让我们在这个以利他的身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跟鉴戒。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一个道理当中去带领我们的子女跟我们的家庭。感谢主，我们做这些做互相的勉励。那我们最后呢再一起来做感谢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感谢祷告。感谢主让我们借着今天对于以利基师这个家庭做了一个深入的查考。我们看到以利基师他身为一个祭师，但是在他的家庭他成为一个父亲，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管教跟带领，当他的儿子得罪神 他的管教有没有适时的在孩子做错的时候来提醒纠正他们，导致他们的孩子越来越偏离神，越来越不认识神，甚至也得罪了神。他受到了刑罚，受到了神的咒诅，让他们家失去了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祝福的一个年岁。所以我们求神能够保守我们，能够让我们从当中得到了鉴戒，让我们的子女跟我们的家庭能够保守在神的道理里面。主，我们这样的一个祈求，愿主耶稣垂听跟悦纳。哈利路亚，阿们。
愿将一生献给你，因你爱情比酒更美，因你话语比蜜甘甜，因你赐给我甜蜜福气。